兄姐妹，大家好。今天早上我愿意以罗马书十二章的这两节经文和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在灵程上的一些经历，一些学习。我在念中学的时候受洗，从那以后开始有规律的每天读圣经。我记得那个时候曾经问过一些教会里的朋友，圣经的主题信息是什么？那个时候我所得到的答案是主日学小朋友想都不想都会回答的，绝对错不了的，当然是主耶稣。这个答案或者说这顶大帽子使我感到非常的满足。后来我在聚会里面，不管是大聚会或者是小聚会，听到类似的问题，这就是我常常提供的标准答案。在我长大以后，我对这个问题又开始感兴趣，觉得自己在过去有些不求甚解。这时候我不能够再被一个简单的答案或者一个口号所满足。后来我有机会和几位神学院的老师请教，之后所得到的一个综合的答案让我茅塞顿开，也成为我今后研读圣经还有生活实践的依据。我学到的是什么呢？首先，天父、主耶稣和圣灵在和我们的关系上没有亲疏远近的差别。第二，圣经的内容不只是让我们认识在基督里的救恩，而更是要我们恢复跟上帝之间一个和谐的关系。在永世的里面，我们以儿女的身份承受他的产业，在今世我们宣扬他的美德和救恩，在将来我们要与历世历代的圣徒和众天使一同的敬拜侍奉他。从圣经创世纪、历史书、诗歌智慧书、先知书来看，旧约圣经的里面一贯的信息是上帝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他要与我们来往，与我们同住。在新约圣经里面，约翰福音里面说到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在第十五章说我在你们里面，你们也要在我里面。以前读到这里我觉得非常的困惑，到底是谁在谁里面？而后来就明白这句话和旧约圣经里面所讲的主要住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住，与我们同来往，是有密切的关系。使徒书信里面所常常提到的在基督里，也都是在一直重复这个主题的旋律。一直到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三到五节，这里说，这里所勾画出来一个新天新地的景象，而这也是圣经的主题的最高潮的完全实现。这里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这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到那一天，上帝要指着我们向一切受造之物夸耀，这是我的儿女，我所喜悦的，是我花重价买赎回来，失而又得的。 上帝与人关系的恢复，第一要解决的是罪的问题。人有罪，人不敢，人也不能够接近圣洁完美的上帝。在主耶稣来到世界，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以先，上帝曾经借着摩西教导人经由献祭与他恢复关系，跟维持来往的关系，并且透过遵行律法来讨他的喜悦。旧约圣经里面所提到的献祭有五方面，燔祭表明我们全人献于主，属于主；素祭表明我们所有一切所需用的是从主领受，受他供应的；平安祭表达我们对主的感恩和与人和好的意愿；赎罪祭和赎愆祭表明除掉个人和群体的罪，使人能够恢复与上帝来往的关系。在主耶稣来了以后，献祭和律法的本意真相大白。主耶稣以他的身体为我们献祭赎罪，他一次完成了救赎，就永远的有效，所以我们今后不需要再为赎罪献祭了。如今我们要献上的祭和所要行的律法是实质重于仪文，如今我们所奉行的律法是以爱为动力，凡事讨主喜悦，成全别人。献祭是我们表现对上帝和对人的态度，凡事对上帝存敬畏和爱慕的心，对人要存谦卑和恩慈的心。献祭既然是表明一种对我们与主来往关系认真的态度，在旧约时代献祭是礼仪也是教育，到了新约的时代，经由主耶稣我们就了解到赎罪祭、赎愆祭是上帝的恩赐，燔祭、素祭、平安祭也是他的恩赐，而又是我们心被恩感的回应。主为我们死，我们为主活。圣经的旧约部分讲到献祭和世间一般宗教的献祭有基本的不同。一般宗教的献祭是由人发动，人定下规则，甚至照着自己的样式造出神明的形象，在仪式的当中人的需要是重点，例如保佑平安、指点迷津等等。礼物讲求的是丰厚，花费不惜亿万，活动盛大空前，但是在本质上是惧怕、交易、炫耀甚至盈利的混合产物。而圣经所说的献祭是由真神上帝来定规则，他只是物件的预备，仪式的细节。圣经里讲的献祭重点在于上帝对人的鉴察和人对自己的省察，借着献祭要达成的目的是要恢复亲密的关系和正常的来往。这里面没有功利，也没有贿赂的成分，更没有一厢情愿想象的空间。人对上帝的敬拜是敬畏和爱慕的表达，表里合一，没有保留的来讨上帝的喜悦，是敬畏和爱慕的表达。人也以上帝的同在为他最大的满足，以他的喜悦为终极的目标。这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读到的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所告诉我们，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保罗所说的活祭和立位祭里面所说的燔祭是相对应的，是一体的两面。一方面向罪和世界的价值观完全死，另外一方面向上帝和他所关心所看为美好的事全心追求、全心拥抱。我们接下来要看活祭怎么样的实现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家庭、工作和事业上。在这里我必须先让大家知道，我下面所讲的有一些不愉快的例子是我个人失败和学习的经验。因为主的恩典和家人、弟兄姐妹的宽容、鼓励，我虽然在信主后的生活中跌跌撞撞、连滚带爬的能够走到今天。我盼望各位能够继续的接受我做天路历程上的同伴，也不介意我在这里所分享的一些心得。在我个人的生活中，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我们认定自己的心灵是上帝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我们自己的身体是分别为圣的器具，所以我们远离污秽、羞愧和暧昧的事。我们的言谈举止和我们的穿着都反映了我们敬畏上帝的心。做主的门徒、做上帝的儿女，不但我们口中不提任何的粗话、没有批评的话，我们也守住分辨和论断的分际。分辨是我们的本分，但是审判论断是上帝的主权，我们绝对不可以越分。我们对人对事存恩慈怜悯的心，常常记得连上帝都不和我们计较，我们有什么资格和人去计较？有碰到不愉快的事情，第一个想到的是给别人台阶下，而不是得理不饶人。我们多说鼓励、感谢跟赞美的话，而远离指责、牢骚和抱怨的话，以天父的供应为满足，平常不贪财，也不去占小便宜，不要丢我们天父的脸。每一天，我们把最好的时间给天父，常常和他交谈，心事没有大，没有小，我们都向他倾诉。没有和上帝说以前，我们不和人说。在过去的一些年日的当中，我和一些弟兄姐妹在青少年施工配搭服侍，有的时候听到一些父母向我抱怨跟询问，说我的孩子整天玩电脑、看手机，好像上了瘾，好像着了魔，我讲话他根本不理，好不容易跟我讲两句话，态度也不好，不是敷衍两句，就是要钱、要东西。我听了这些话，一方面心里面感觉到同情，感觉到难过，但另外一方面我也感觉到惭愧，我感觉到警惕。我问我自己，我对我的天父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如果我对天父和对我自己的父母也是这样，儿女对我的态度是我的翻版，我有什么资格抱怨和责备他们呢？我们过活祭的生活，做决定的依据不是我觉得或者是人家都这么做，而是上帝怎么说。我们考虑一切事情的优先是上帝第一，别人其次，而自己最后。 我们做一切的事情以祷告开始，以祷告结束。不但是在教会，在团契聚会是这样，我们上班、学习、娱乐都是这样。让他来帮我们鉴察，来帮我们做决定，也帮助我们省察。我们凡事认真的求告他，而不是把祷告当成一种形式，只是知会他，甚至强迫上帝来为我们所要做的事情背书。在英文的里面，常常下对上讲话有两种态度，一种叫做 should I， 另外一种是 FYI， 就是 for your information。 我们的祷告，我们跟上帝之间谈话的时候，我们是常常问 should I， 还是说 for your information FYI。 我们现在看在家庭中的生活怎么样的实现活祭，让我们牢牢的记住，平常人说男人是一家之主，但是在圣经的启示的当中，我们在家里都是仆人，做父亲的、做丈夫的最多是工头，但是绝对不是主人，他也不是皇帝，做妻子的也不是女皇。和先前说的一样，我们考虑一切事情的优先顺序是上帝第一，别人第二，自己最后。丈夫对妻子，妻子对丈夫都是这样。讲话不因为结婚久了就口不择言，做事情也不因为婚姻已经到手就我行我素，占对方的便宜或者是勉强对方。两个人要同心，但是要同心的话，如果不常常的一同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是不可能的。教会同工彼此之间配搭服侍，如果不常在一起祷告，或者祷告只成了一种形式，合一就很难维持。教会同工都是这样，夫妻之间更是这样。再大的争执，如果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而且知道上帝在场，在这个家里做主，我们哪里还敢放肆吵架？孩子们小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光给他吃、给他穿、抱抱他、亲亲他，就是尽到了做父亲、做母亲的本分。孩子长大了，我们也不要以为送他们上了名校，学费都为他们付，不让他们借贷款，我们就尽到了本分。孩子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如果我们帮孩子找保姆，不喜欢那些懒惰、那些有坏习惯或者脾气不好的保姆，天父又是怎么样看我们？我们是天父所设定的给孩子的保姆，是他们的监护人。我们是不是一个称职在天父面前的保姆？我们是不是肯花时间跟孩子谈心，跟他们说故事，对他们有真的兴趣？我们是不是肯花时间教他们祷告爱上帝呢？我们对自己的嗜好和对我们事业的看重，是不是超过了对上帝所托付给我们更重要的事业和真正要牧养的对象？我们培养孩子做家事，我们自己对家事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像马大一样心怀不平，或者有的时候以军事训练的方式来训练孩子？还是我们在孩子的面前以身作则，高高兴兴的做，而且培养做家事的兴趣？我们要孩子帮忙做家事的时候，我们是说你去做，还是说跟我来？ 孩子的性格养成的过程的当中，他的性格和父母相似，和遗传和学习都有关系，但是孩子的品格和价值观的养成跟父母的榜样有绝对的关系。如果父母是争强好胜、急功近利、爱慕虚荣，常常喜欢对人品头论足、批评，孩子们耳濡目染，成为父母的翻版，也一点都不稀奇。如果父母常常彼此尊重，在甚至在意见不合的时候，以祷告为解决问题的方式，以互相的接纳为解决问题的方式，这些都是孩子的活教材。常常在一起祷告的父母，他们所给孩子的是一个一生受用不尽的示范。有的父母看到圣经上说要用杖管教孩子，就以为拿到了先方或者是拿到了通行证，从教孩子坐马桶、省尿片钱，一直到孩子不听话、功课跟不上，动不动就威吓他们、打骂他们。有时候孩子闯了祸，甚至受了伤，父母因为要发泄自己的惊恐和内疚，会雪上添霜，又一顿打骂。这样对教育孩子有帮助吗？孩子他将来会是怎么样看他的父母，怎么样看他的上司，甚至怎么样的看上帝，看他的天父。这些孩子碰到和人有冲突的时候，他将来又是会怎么样的去解决呢？我们平常送孩子上学，练钢琴、拉提琴、学网球、练体操，我们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孩子们拿到了锦标，得到了好的名次，成绩单上都是 A， 这些到底是目的还是过程？孩子申请大学的时候，我们在乎的是实现自己没有完成的梦，还是我们是以孩子为本位，还是我们以上帝的引导为依归，上帝的心意为依归？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会像当年刚刚进迦南地的以色列人，迫不及待的就要买田置产，过当年埃及人荣华富贵的瘾？还是我们牢记上帝的话，把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和追求他的心意以及侍奉上帝连在一起？圣经里面有几个很有名的君王，有一位大卫，叫做大卫王。大卫王是一个英雄，他也是一个诗人。大卫王写了许多篇的诗篇，他和一些其他诗篇的作者，他们把人生每一件事情都从敬拜和侍奉的角度来看，每一件事情都和敬拜有关系，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生活的方程式里面，上帝一定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他从来没有把上帝排除在他的人生方程式以外。而另外有一位王叫做所罗门，所罗门却把很美的一幅完整的拼图硬拆成了一片一片。大卫王和所罗门王对生活是两种不同的态度，到了人生的晚年的时候，他们也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回顾。大卫王在晚年的时候没有遗憾，他称上帝是一生牧养他的主。所罗门虽然是人间第一的天才，学问、事业样样第一，但是他晚年却哀叹一切都是虚空，留下的是破碎的人生和撕裂的国家。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对于所罗门王来说言之已晚。今天还有机会的你跟我要做怎么样的选择呢？我们要把家庭和孩子引导到什么样的方向和道路上呢？活祭的人生可以是，当然也要包含我们的学业、工作和事业，这些在我们的心中和侍奉上帝是分家的呢，还是在一起的？如果我们认定上帝不只是礼拜堂和礼拜天的主，他也是学校、办公室、职场里的主，我们对老板、对同事、对部下、对客户、对工人的态度和对成败得失的反应会和一般人很不一样。我们不但不会有患得患失的苦恼，而且会是人家最好的合作的伙伴。别人不但能够从我们的成就认识上帝并且称颂他，也能够因为对我们的挫折和我们的在困境中的反应而认出真正的有上帝。圣经的里面，约瑟和但以理这两个人物的生平起起伏伏，我盼望这两个人的传记和故事在我们的当中不只是讲给主日学小朋友听的故事，而更让这两个人的经历和故事成为我们在职场中过活祭生活的典范。我自己刚刚进职场的前几年雄心万丈，每一件事情我都希望能够做得好，都希望能够杰出，能够领先。很多年来上帝怜悯我，也磨练我，许多圣经人物的经历渐渐的从很远很远就渐渐的变到就在我身边。有的时候我读圣经感觉好像就站在这些人物的旁边，或者他们的背后，看着他们写日记和写他们的感受。我体会到工作的能力和工作的机会都是上帝托付的，他要求我的不是成就、名声和高位、财富，而是要成全别人，成为别人的祝福，使他的救恩被人看见，被人得着。我所受的训练是生物和医药，我的工作是科研和管理。对我来说，办公室、实验室和礼拜堂没有差别，上帝都在那里，我都在那里服侍他，我也在每一件事情上求问他、请示他。我有的时候和我的同事分享今天我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心里面抱着一个希望，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的贡献到新药的发明，使得生病的人能够活得舒服一点，或者增加他们痊愈的机会，同时希望能够使得他们活久一点，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听到福音，相信耶稣，而能够得到活不完而且品质越来越好的生命。好几年前我曾经有机会在中国大陆出差，在不同的时间偷得半日闲，分别有朋友带我到两个旅游景点散心。有一次是在长城的一个关口，当地人烟稀少，却风景非常的漂亮。朋友和我各租了一匹马，我们想体会古人跃马长城的感觉，结果到了长城才发现人非常的渺小，长城很大，而马也很渺小。跃马的结果不是碰得鼻青脸肿，就是摔得粉身碎骨，所以我们只好下马一步一步的爬长城。 我们一路往上走，差不多在一个半小时之后上到一个高点，这时候已经气喘如牛，头昏眼花。我们在上面的敌楼阴凉的地方休息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三四十岁的妇女，她摆了一个地摊，在地摊上有纪念品，有玩具，还有饮料，各种的饮料，还有矿泉水，甚至还有一锅茶叶蛋。我一方面为这位女同事能够把这么多东西抬上来的勇气和力气感到惊讶跟佩服，另外一方面我心里面百思不解，她费了这么大的功夫，在这个放眼只见到不到五个人的地方，她能够做多少的生意。当时我抱着同情心，我多买了一瓶饮料。这位妇女她望着我说谢谢。接下来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她问了我一句，先生，您听过耶稣这个名字吗？我当时听到这句话，身上像触电了一样，原来这就是她辛苦出来做生意的目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用主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故事来做讲道，来做查经的材料，而在这个时候我遇上了一个把这个故事活出来的人，而这个女子岂不就是主耶稣的化身。另外有一次，我在一个周间的下午在南京的明孝陵散步，在草地上我听到远远的地方有人唱歌，我再仔细的一听，这唱歌的调子有点熟，我再注意听，我发现这个歌声是赞美诗，是我所熟悉的。我好奇的顺着歌声去的来源找唱歌的人，但是公园里面却看不到人。最后我走到的地方，找到的地方竟然是一个公共厕所，在外面的瓷砖台子上放着一本书，内行的我一看就知道是圣经。这时候听到的歌声不但清楚嘹亮，而且有回音，因为是在厕所的里面。我往厕所里面探头，飘来一股扑鼻的臭味，墙上都是很脏的东西。我看见里面有一个人满身大汗的一步一步的在那里洗刷，一面洗刷他一面在唱歌，这个洪亮而自鸣得意的歌声和当时的场景是完全不相配的，但是他的歌声吸引了我，我定神的在看他清扫厕所。听了几秒钟以后，我忽然有一个感觉，这个地方不是厕所，这个地方像是天堂。我想到当年使徒保罗、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遭到毒打，他们被木狗锁住，却能够在半夜唱赞美诗，之后还领了狱卒信主。谁能够说只有事业顺利的时候才能够为主做见证呢？又有谁能够说清洗厕所是一个低贱没有意义只是为糊口的工作呢？弟兄姐妹，活祭不只是一个讲道和查经的题目，也不是一个修道的等级，活祭和圣经上所说的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耶稣一样，这不但是你我能走的路，能活的生活，更是能够讨上帝喜悦、蒙福和使人得福的必经之路。求主帮助我们，在个人的生活、家庭、学校和职场上都有同一个祭坛， 上面的火是经常燃烧的，我们全人被不断的炼净，心意更新而变化，和我们主的默契越来越深，让那些和我们接触和我们在一起相处的人都能够从我们得到益处，并且认出我们像使徒行传里所说的是跟过耶稣的人。主耶稣去哪里，我们也就在哪里，哪里有我们在，哪里也就有主耶稣的馨香之气。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你实在是爱我们，在万古之先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当我们将要有孩子的时候，我们为孩子缝制小衣服，为孩子准备摇篮玩具，而你的心比我们的心更细，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愿意我们喜乐，你愿意我们过得好，你也盼望我们永远属你，和你之间有美好没有隔离的沟通，和你之间是一个透明的关系。天父，在过去的许多的年日的当中，我们辜负了你的期望，而到如今我们知道你是这样的深爱我们，你甚至为我们舍了你的自己的儿子，让他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当我们的主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也和他一同复活，信主耶稣的人，我们今天能够享受崭新的生命。天父，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你，我们再一次肯定自己全人的奉献，这个并不是一个宗教的情操，更不是一个自我的意愿，而是我们被你的爱所激励。天父，我们承认自己还很幼小，我们也承认自己有的时候实在是不成才，我们还会惹你伤心，我们有的时候仍然会使圣灵担忧。亲爱的天父，在这里我们向你表明我们是何等的软弱，何等的无能，但是我们相信你是全能的，并且你已经定了旨意要使得我们完全。主啊，我们就欢欢喜喜地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脱去旧的穿上新的。主，愿在这新的一年的当中，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在家庭的生活，个人的生活和事业上，主，让我们都继续地被你所洁净，也是被你所祝福。主，让我们的脚步一天比一天走得更好，也让我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更讨你喜悦。无论是在顺利或者在患难的当中，让我们都能够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显大。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活泼的圣言，我们也感谢你许多和我们一同奔跑天路的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一同长进，一同讨你的喜悦，在今世我们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在永世的里面，主啊，我们也能够欢欢喜喜的围在你的宝座旁边，永远的颂赞你敬拜你。谢谢天父，我们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